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今天又是一期圆桌，可能听起来有一点偷懒，因为这期音频是在很早之前录制的。当时我们为了准备4月23日的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和世界读书日的相关活动，所以请到了几位朋友一起来讨论关于国际新闻中的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话题。可是当我们重新整理当时的文稿，听当时的讨论，又会发现那个讨论一点都没有过时。随着这一轮国内疫情好像渐渐的要平息，以及远方的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似乎也正在离开我们的视线，一方面有一个非常强力的议程设置，不管是在中国、俄罗斯还是美国，想要掩盖和篡改一些讨论，还是每个人受困的日常生活非常急于想要回到一个正常的秩序，不再想听不管是来自远方还是近处的哭喊和悲剧。所以重新把这期讨论放上来，可能是一个挺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忘记其实就发生在今年的这么多的国际和国内的事情，也提醒我们稍微回忆起来，当我们每个人在遇到危机时所出现的那种反应，那种对于人的关心，想要一起去抵抗一些坏的人和事件的发生。在危机当中，虽然每个人都很痛苦，可是似乎在危机当中我们又发现了人之为人非常有希望的那一面。所以今天我们重听当时的讨论，可能是对未来生活的警钟长鸣吧。今天我们把几位就是天南地北的老师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然后想要在今天这样特殊的一个国内和国际的情况之下，依然还要见到对方，然后来对一些具体的议题进行聊天。一个很具体的背景是像单向空间这样的一个书店，然后因为在各种各样的疫情政策吧，我们其实线下的空间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正常状态下那样在举办更多的沙龙对谈，可以让大家能够比如作家呀、记者朋友们能够坐到书店里面和读者面对面。所以过去的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想要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能够弥补这种遗憾吧。虽然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通过线上看到对方和实际里见面其实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吧。然后这一次是因为每年的4月23日都是所谓的世界读书日嘛，所以作为一个书店，其实每年都会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时机去争夺大家的注意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阅读，关注阅读当中的人和他们所关注的议题。所以今年我们也只好是用这样的一个线上讨论的方式去延续这样的一个公共讨论的形式。然后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今年我们把每年要颁发的书店的文学奖也放到了4月23日，所以这也算是为文学奖的一系列的活动做一个前期的铺垫吧。然后今年我们整个活动的主题其实是远方与附近，然后在这样的一组概念当中去寻找我们的议题和去做讨论。然后今天我们的讨论的具体题目是国际新闻当中的中国人，我觉得它显然可能是更关于远方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跟今天的中国和今天中国人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试图把远方和附近联系起来吧。所以今天我们的嘉宾和朋友就可能也是一个混搭的组合，对吧？就是我们有其实像这几年一直积极奔走在国际新闻第一线的像王庆，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打个招呼 ，Hello， 王庆。
Hello， 大家好。
然后还有何谦，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啊，就是也是听王庆介绍你的具体的工作，应该之前也有很多就是记者的经验，然后现在其实是在做这方面的编辑的工作。
我们在本土生产的国际新闻的其中一些环节。
之后也可以具体来介绍介绍你的工作。 然后王邦的话可能熟悉单独的朋友会相对熟悉一些，因为他在单独有陆续的发表他的作品，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出版他的专著，然后他自己现在应该是在英国，然后持续的做他的观察，虽然他没有供职于任何的机构媒体，但是他一直用媒体的工作方式在对国际和他本地的新闻保持着关注。 Hello 王邦，欢迎你。
大家好。
对，所以一开始可能我就问一个特别 open 的问题，就是还是请各位介绍介绍自己手头的工作，以及你们最近我们这么多的新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新闻，每天大家都被新闻折磨的疲于奔命，我不知道可能就从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你们大概工作的范畴和你们自己关注的议题大概是哪些。听，要不然你先来。
那从远方的朋友开始说起吧。
好的好的啊 ，Hello， 大家好，那个单独的朋友们好，这个又见面了。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在单独参加过一场那个音频的直播，然后当时也是跟这个吴奇师兄，然后当时聊的其实也是关于就是说疫情之下大家不能够远行的一个话题。然后那今天我们再聊这个话题，或者说不管聊别的什么话题，在今天这个语境下，回想起当时那场直播，还是觉得挺感触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我现在是在一间国内的机构媒体担任他们的这个国际记者，然后我日常呢是人在欧洲，现在是人在阿姆斯特丹，然后我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去关注这个在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一些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的大事儿，偶尔也会关注一下别的区域，但主要还是以欧洲为主。我最早的是这个也是到欧洲来上学，然后后来在这边就今年为止是已经待了第十年，于是在今年待满第十年，这个2022年的二月份的时候，这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乌克兰发生了战争，那所以我自己最近的这个经历是基本上都被这个战争是牵着走的，包括这个从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后方就是做一些采访，远程的做一些在乌克兰境内的采访，然后也包括在战争打响的第二周，然后去到了这个波兰跟乌克兰的边境，在那边待了一周，做了一些边境上的一些采访，主要是关注说这个逃难过来的乌克兰难民，以及就是波兰以及欧洲社会对他们的一些支持，以及他可能会到欧洲接下来会引发的一些反响。那然后在前两周的时候又去这个匈牙利跟乌克兰的边境上待了有差不多一周，当时正好也是赶上那个匈牙利大选，所以就在那边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波兰跟匈牙利他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一个不同的态度。那当然这个咱们就是后面可以再细聊，然后简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吧，就是为这个中文互联网或者说中国的观众读者，为他们去提供一些关于欧洲的当下的比较一手的动态的信息，以及解释这些信息的一个框架。我从事这份工作大概是从2016年的年底，也就是在这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之后，那大家可能也能记得当年那些事件在中文世界里面的一些回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也是在那个之后吧，我觉得可能我们中文世界对于所谓的这个西方世界，对于这个欧洲是了解的很不够的，所以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在这边的一些现场的一些观察，包括自己生活的一些经验，能够为中文的读者去提供一些一手的事实和一些不一样的想象的框架。那与此同时我自己还有一个播客叫做这个不合时宜，然后那我就先大概说这么多，因为今天另外两位也都是在国际上奔走的这个中文世界的前辈，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的交流吧。
那我们接着请何谦吧。
好了，谢谢主持人，那谢谢王庆啊。其实我的工作形态跟王庆相当的类似，那我服务的机构呢是一家总部位在于北京的全国性的一个市场化媒体。如果说王庆的这个工作性质啊，像是前线的记者，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资产流程，我这边算是北京的后方啊，或者说我在作为一个编辑台的一个负责的角色，那我的工作就是去协调不同的盯着不同主题的记者。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马上下个周末啊，又有这个法国总统的决选要进行。此前呢，也已经发生了包括韩国的大选， 包括巴基斯坦的这个政局的忽然的突变，包括匈牙利的这个选举，然后包括这个尼泊尔最近啊，他们跟这个美国签订了一个重大的基础设施的条约。那等于说在我们的这个生产流程当中啊，就不同的记者会去根据他的专业跟这个专长去定不同的主题。那我作为一个编辑呢，我就得去跟他们进行这个协调跟互动，然后也提供他们一些选题上的一些参考跟建议，然后最后把他们这个作品啊，在我所任职的这个媒体的服务平台上来呈现出来。那这个王庆刚说我们过去也常常奔走在一线啊，但是很惭愧，就由于疫情的原因呢，过去两年里绝大多数的时间那我们是等于说有一点坐困愁城。这个在北京的日子呢，过往啊，就除了我们把这个记者派到前线之外，另外一种常见的工作形态是在北京守株待兔。也就是说北京它过去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交往的中心，也时不时会有这个各方的政要，包括各国的部长呀、这个副总理，甚至到国家领导人级别，他时不时的会经常的来到北京。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媒体其实也可以去 approach 这个外方，然后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在北京发生的这些直接互动的采访机会。但当然过去两年这个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大为的压缩了。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个互联网的距离吧，就过去大家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视互联网对于拉近编辑台读者以及现场之间的这个距离的角色。但是恰恰是在这一次这个过去50天的这个俄乌战争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我个人人不在这个波兰或者是乌克兰这个前线啊，但是也通过很多这个包括社交媒体的应用的方式，然后也能够对我们过往的这个报道工作带来一些全新的启发，我觉得也很有意思。那很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跟大家继续交流。
谢谢何谦啊。王邦，我觉得可能你的角度会和两位供职于机构媒体的媒体人的角度会有不同吧。
对的，我一直以来呢就是一个更作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吧，所以我是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的。这几年我成为那个荷兰在线、东中时报、南方都市报、香港零一类似这样的一些媒体吧，写英国本地的时评。因为是时评吧，所以呢我的那个着重点呢并不是那个新闻式的那种突发性的，而是需要做一些分析，需要在一个事件里面找到一些观点。所以我的那个主要的工作呢是筛选一些他人的评论，也做出一些自己的一些评论。那为单独杂志撰写的这个英国观察的这个系列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系列基本上都是10000字开始，最少也是10000字的，都是属于那种 essay， 就是万字长文。然后我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比较浸润式的，就是那种厚积薄发型的。如果是没有几年的观察追踪和理解，我一般是不会下笔的。比如说那个年老的隐喻那篇文章，在写那篇文章之前呢，我就已经在 HUK， 就是一个民间的专门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机构做了1年的义工。我的那个工作呢是每周一下午上门探访孤寡老人，然后给老人做下午茶，陪老人聊天等等。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呢，我要及时汇报。那有一次我看访的这个老人突发疾病，所以我就得当机立断的就是将这个老人送到医院，从而我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老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退休金、他的医保、他的看护、他的房产和遗产继承等相关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经历和后来就是我在正式写作中实际探访老人院的这个记录，那我是不会轻易的触碰这个话题的。那所以我的这个工作跟这个在场的记者还是很不一样的，贫穷的质感也一样。那篇文章的灵感来源呢，是因为我在英国的食物银行工作了4年，就是说我在这4年当中呢是就是直线目击就英国最底层的那个阶层。工党的那篇文章我也花了近3年的时间亲自参与工党的地方的事务和选举。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那个 band officer， 就是那个黑人少数族裔和亚裔的发言人。所以就是说时间就是我的炼金术。我的工作是和时间紧密挂钩的，如果没有漫长的这个调研，那我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做过一些这种突发性的这种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做这样的报道了，所以我跟各位老师是在工作的形式上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了。
刚才尤其是王庆也提到了，在这个俄乌战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很具体的工作。然后我很好奇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面对国内很多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想要找选题的角度、选题的方向，找到人。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国际新闻的这样的一个门类啊，就是你们是怎么去寻找你们的题目的？就是在你们寻找具体的你们要呼应的议题，以及你呼应议题的方式这个层面上，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准则或者自己的一些方法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可以接下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尤其是对于你们工作还是朝向中国的读者嘛。
对，那行，那我就还是先来那个抛砖引玉一下，因为我想就是我作为一个其实有点像是驻外记者这样的一个性质的身份，可能跟像何谦就是人在北京有一个大本营，然后更多的是。对，有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新闻生产，和像那个王邦老师，他是这种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更类似于比如说像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这样一个进入式的写作，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那首先因为供职在一个机构媒体，我们日常就是会有很多日常性的事务性的新闻，那其实就是这些即时新闻。那这个即时新闻我这两年是写的比较少了，但是在刚开始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保持一个比较紧密的跟踪的。那像包括你们刚才提到这个法国大选，我下回也会去到这个法国，然后希望可以有一些现场的这样的一些观察和互动。我觉得在就分几个，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刚入行的这个国际新闻记者的话，我确实觉得那种高强度的即时性的新闻，就是每天把你就是放在新闻一线去锤炼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就可能到后面你会逐渐的就是有一些疲惫，但是你的大量的基本功，你对国际新闻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你对这个世界基本的认识一个框架，你是在那个时间就是通过大量的去阅读，大量的去产出，非常即时性的一些产出去得到的。经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我自己现在可能会更关注的就是更加欧洲本土的一些议题。那我觉得每个区域它会有不同区域的一些母题，比如说如果你写中东的话，那你肯定就逃不开战争，你逃不开宗教。但是如果你写欧洲的话，那这两个它肯定就不是主题。那战争现在可能逐渐的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框架出来，因为这个乌克兰的危机。但是在过去我待的这十年里面，就是在欧洲的话，它有哪一些这个区域性的主题是值得作为一种世界经验去学习的，那这些方面的东西是我会主要关注的。那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在15年的这个难民危机，然后另外16年的脱欧，包括17年的这个法国、德国、英国的几轮大选遭遇的这个民粹主义的冲击，然后再包括像这个1819年欧盟其实他们是非常密集的推出了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个数字世界的一些立法。那我觉得数字监管这块它也是就是欧洲他们想要去尝试说在世界上去博得一席之地也好，去为这种人类未来的发展去探路也好，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些实验。那包括像气候行动，如果你去看现在就是各个欧洲国家的大选，他们的这个气候方面的这个政策是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相对而言你去看美国大选，它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一些母题。美国大选可能你更会关注比如说像控枪、像种族主义、像这个贫富差距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我基于我作为一个人在欧洲的记者对这个地区去做出的一些判断。那这个判断它当然受到我自己个人认知水平的一个限制，它当然也受到我在这里生活我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人一些采访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个去决定说要做什么选题的时候，可行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我能去到什么样的现场和我能采访到什么样的人，这个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我会决定在什么样的题目上去花更多的心力。那包括像这次的这个乌克兰危机，我其实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后悔了，就是我其实1月份的时候当时就有想要不要去乌克兰，但是就犹豫嘛，犹豫着，当时包括也有各方的这个烟雾弹，然后包括当时这个采访的一些专家，大家都觉得哦，这个战争可能不会那么快的打，或者不会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状态，甚至包括我在2月中旬的时候采访的一些专家，他们还是跟我说哦，你如果想去乌克兰的话，你去基辅随时去，没事儿， 就是你基本上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结果一个星期之后就是各种打脸。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时我就做出了一个误判，就是没有在那个情况下就很快的选择去乌克兰，在他还是就是对我开放的时候。那战争打响了之后，现在就是再去乌克兰其实会很困难，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话，其实你会首先就遇到这个签证的问题，然后你会遇到这个交通，就是各种 logistic 上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强调现场的一个记者，我非常希望说能够去尽可能的接近我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个所有的现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贪心的计划，但我还是希望说就能去的现场就尽快去。所以这个乌克兰没有成型之后，我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一周吧，于是就开始迅速的去考虑说，那我在这个情况下我能够去到的最近的现场是哪里。那于是就想到了就是波兰，因为那个时候在波兰与乌克兰的边境上当时已经涌进来了有一两百万的难民吧，然后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我想，那其实我不能去到乌克兰，我能去到这个波兰的边境，那它也是一个现场。至于说我觉得当然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记者，你很快的空降到一个这个新闻现场，你什么都没有，你不懂当地的语言，你可能也不是很熟悉当地的这种政治的生态，那你能做多少？这个是肯定是有讨论的。大家现在就是吴奇老师，因为您是学这个新闻的嘛，所以肯定对于说现在新闻业里面对这种降落伞式的一个国际报道记者，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意识到说这样做的一个这种局限性，但是另一个方面我觉得涉及到我自己写作的一个语境，就是在中文世界里面的这个写作，我觉得现场报道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现场报道它都是稀缺的。所以能去的话，你去到现场就还是会获得能有一定这个信息增量，能有一定价值增量的东西。然后这个对你的读者来说，对你的这个同业来说，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自己的这个选题的标准一个是跟这个区域它的这个区域的一些主题有关系，另外是跟我自己的这个 access 有关系，再有第三个就是跟我自己的一些这个个人的兴趣有关系。我会希望说能够在这样的一些大的时代场景中吧，还是尽可能的去有一些个人的故事，一些个人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现在比如说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的驻外记者可能也在其实越来越少。你比如说我们去写一个法国大选，说实在的，我如果只看纽约时报的报道，或者说我只看金融时报的报道，我也可以写得很好。那作为一个中国记者，你去写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我们既是驻外记者，然后在这一代就是说走到国际上的这些中国记者来说，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一个移民写作者。就是你的写作肯定是会受到你母国的一些这种认知的框架，他们的这个语境的影响的。那我觉得中文读者他们对于欧洲的一些认知，对于世界的一些认知，在过去这十年其实是不断在变化的。那这个东西它当然也会影响到说我再去进行选题的时候，我其实不由自主的我会想要跟他们对话。那这个对话它有多少程度上是有效的，有多少程度上其实是无效，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讨论。但是我觉得至少到现在吧，我可能自己还在希望说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些努力，就是说我在了解一些当地情况的同时，也能够跟我本土的我的这个写作的对象去进行对话。那如果以上几点都满足的话，这个选题我就会去做，并且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也非常对期待听到另外两位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嗯，
我感觉马上就是编辑老师要那个点评一下记者的这个非常害怕
非常可惜何谦不是我的编辑如果何谦是我编辑的话，我这几年应该还能精进不少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诚如刚刚王庆所说啊，这个过去当然从国内的读者的传统视角，美国新闻或者说所谓的中美关系新闻，可能是尤其在过去这几年贸易战的背景下，中美对峙还有各领域的这个激烈竞争不断升高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永远是不管世界格局怎么变化，永远是国际新闻的一个大头。包括我们自己在要求记者做能力储备的时候，也是要求大家就说一经多会吧，就说但是你不管怎么样，每个人不管你有什么领域跟专长，至少美国的数据你拿出来是大家都要是比较熟练的，打算能够拆卸，能够组装，能够进入这个语境。
嗯，
那欧洲选题呢，过去就像王庆所说的，我们常常会告诉这个记者或告诉我们的同事说为什么我们要报道欧洲，那是因为欧洲看起来是一个至少在西欧吧，看西欧跟北欧看起来是一个解决了绝大多数的 生存跟温饱问题，然后正在为人类的下一步这种制度文明的走向来进行一些有意思或者说现在看起来有一点所谓的自由而无用的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啊。当然这有这个乌托邦并不带有贬义，有的时候它这些探索是很有实际效益的实验，比如说过去两三年欧盟的这个所谓的 GDPR 它的这个关于这个数据隐私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它其实极大的倒逼并且推动了全球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对于这个用户隐私保障的保护，那它同时也对反过来对中国国内这个用户的权益造成的影响，那包括这个宠物权，包括这个弹性工时，一周是不是能够试行四小时工作日啊等等这些很有意思的探索，虽然看起来跟中国没有特别直接的立即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妨拿来作为一个中国的明天或者说世界这个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参酌的一个方向。但恰恰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2022年要报道一场在欧洲发生的战争，我想这个东西给中国人的心理震撼，当然给欧洲人自己的心理震撼都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也记得我的领导，我们单位领导在一开始就当这个战争即将打响的前两三天，其实大家已经有所准备了，因为从2月21号普京突然宣布他要推翻过去七八年来的政策，要承认在顿巴斯的两个所谓的亲俄割据武装当局成立的这个两个顿巴斯的人民共和国之后，那我们就有预测，就是说那这场事情可能不会就此算了，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让大家跌破眼镜的一个大的武装冲突的升级。当我的领导来问我，我们打算怎么组织这个报道的时候，那我的一个立即的回应就是说，这个其实因为中国不是这场战争的这个当事方，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去尽可能的摒弃掉情绪，就不要太带入这场这个战争的这个冲突当中，因为不可避免的，在国内的这个长期的舆论场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读者嘛，就是说一般的读者在选择接触或者是接受一场战争的这个视听信息当中，很多人会打个不恰当比方，很多人会把它当成看成一个球赛一样啊，就说我好像要必须站某一个队，然后我看这个新闻或我看这个动态，情绪上更有感觉一点，更有意思一点。这个常常是就也不只是中国，就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地区的读者在阅读一个远方的国际新闻的时候，常常必须去借用这种善与恶的标签，谁是黑武士，谁是这个白骑士，然后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来增加自己摄取这个信息的精神刺激，或者说某种精神快感。但是作为一个处理这些信息跟载制还有传播这些信息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们恰恰就是要避免这样的情绪，来帮我们的读者做更好的一个这个 gap keeping， 就是更好的守门啊，来确保说即便这是一场战争，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这场战争从战争打响那一刻起就有非常强烈的信息战的这个色彩，包括参战的双方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的国家媒体，他们的机构媒体，他们的自媒体，还有这个还有在现场直播战争的这些受害人，就因为这是一场我们可以说是全球这个传播史上第一场这个被 live stream 的被现场从头到尾现场直播的一次战争。那当然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主观的因素，很多的情绪的因素。那我们怎么一方面去这个既理解并且接收到当事人的情绪，但是同时在我们生产把它变成一个新闻内容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尽量的去克制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波澜，或者是我们这个主观这个立场的这个倾向性。那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国际新闻中的这个工作者来的职业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在中国也有中国的语境，那也更为特殊啊，包括我们一方面这个中国政府也已经三番两次的说了，就是说我们反对战争啊，不希望看到任何的冲突跟矛盾是用战争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我们痛惜这个平民的死伤。但是呢在中国的视角下，这个不可避免的在很多人心目中，就除了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斗争之外，它还涉及到可能是更大层次的或更高一个位阶的所谓啊东方西方世界跟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对抗。所以我们也不可避免的就是说我们的身边的所有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读者啊，大家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主观的立场。这也是当这么一场战争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想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就不管大家 是怎么从这个高屋建瓴的东西霸权对抗的站位来看，还是从这个作为一个就包括以乌克兰这战，但有人就是所谓的普京粉啊，有人是很讨厌普京的人，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战争。但我就觉得除了这种很大局党的这种世界是一个大局啊，然后这种把所有东西当成一个战略棋盘上的推移，除了这种视角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视角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平民的真实的这个受伤跟真实的他受到的真实的冲击跟灾难。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处理这个报道当中要花更多的心力去挖掘的，因为国际新闻或者说涉及到战争的国际新闻，一不小心它可能就变成说我们只关注到战场上战线的推移，只关注到这个多少个 BTG 多少个营级技术，这个营级技术战术群跟多少的舰队在那互相轰炸，以及多少的战机被击落。但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些非常风林火山的这些战斗场景之外，那能不能把更多的一些我们说流量吧，或者说我们的镜头对准到真正为这些在这些冲突中付出牺牲了的平民，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的遭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传播环境当中可以再去补齐的一块。
嗯，谢谢何谦哦。嗯，一会儿我再针对你们前面有提问，刚才我记了好多，就是因为王庆提到我原本专业是新闻嘛，所以其实跟我之前的所受的教育有很多可以呼应，但也其实完全改变了语境，完全改变的地方。嗯，王邦你有补充吗？就刚才对于前面这个问题。
我非常同意王静刚才说的那个现场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也是非常注重现场感的，因为我觉得记者最大的职责是就是 copy and paste， 而是能够尽可能的掌握到第一手资料。但是我的这个现场可能跟那个刚才两位老师的这个现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现场是生活，生活就是我的现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乌克兰战争，它对我的那个自身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呢？它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这个油价的这个上升，税收的上升，就是那个 council tax 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上升，然后还有 income tax 的这个上升，对我们小家庭来说，它是一个会继续蔓延的一种次生灾难。我的家公就是我先生的父亲，是一个很老实很善良的人，就是战争发生之后呢，当地组就他住的那个区域组织募捐，所以他把家里面能捐的东西都把它打包起来，然后送到那个现场去了，送到募捐现场去了。然后这个募捐的这个集装箱呢，再会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波兰，就是去支援在波兰的难民。然后我对加工的这种做法呢肯定是非常赞成的，因为我现在在一个难民机构工作，我已经离开食物银行了，然后去到另外一个机构。然后我的工作就是组织或者是记录，就是各种各样能够对难民生活有实质性的这种帮助的这一方面。所以当我加工告诉我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蛮感动的。但是接下来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英国保守党政府就是最近出来的那个移民政策允许20万的乌克兰难民入住英国，然后我的家公非常的担心。他担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说僧多饭少，来的难民都是母亲带着孩子，他们是不可能马上就工作的，还有一个语言障碍的问题，还要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那么现在整个英国的这个状况，就是那个疫情之后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了，就是紧张到就是那个 NHS， 就是那个英国的国民医疗保险的那个门口是排着长队的，我们真的要去那里排队，但是我们这个预约的这个时间可能是会从之前的就是两三个星期就是你能预约到一个医生，到现在是估计要半年，就这样的一个长度。然后那个福利方面也在不断的在锐减，就是从前的这个 Universal Credit， 就是那个英国的这个福利的这个救济金，它的那个数目是不是说能够保障一家人能过上小康生活，但至少是温饱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金额在下降，然后税收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税收提升的这个问题是很 让人头疼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集团税是非常难以征收的，很多的大集团在逃税，他们在那个 tax haven 里面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么大部分交税的这一波人是什么呢？是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然后很多工薪阶层自己都已经难以为继了，然后在还要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接济，因为你要知道这些所有的这个难民的这个收容问题都是跟税收紧密相连的。比如说英国每进驻一户乌克兰难民，那么英国政府就要为他们提供食宿。那么现在英国政府呢在号召就是普通老百姓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也不能说完全不给予任何的这个经济的援助。所以在接纳一户乌克兰难民的时候呢，英国政府的补助是300英镑。但是这个300英镑也是非常的低微的，就是 peanuts money， 就是基本上不是说很有用的，就象征性的是这样的一个。即使是如此的话，那么还是会就是在生活费上面还有小孩的这个入学，就是他们未来的这个教育各个方面，这个金额最终都要从纳税人的这个手里拨出去，所以这个税收必然就会上升。所以我的加工的那个发愁的那种，去哪里找这笔钱呢？因为现在英国已经很紧张，刚才说过，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我关注的那个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人类的这种困境。这个困境当然是由刚才你们说的那种大国博弈啊，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政治机构的这种互相的这种挤压，互相的这种打击造成的。但是它降落在平民的身上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细微的，就是每一个微小的灾难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所以我在报选题的时候，我的这个出发点都是跟我的这种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我想解决一些非常基本的这种人性，就是到底是我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做到如此的无私，从我自身的这个钱囊里面把这个我的这个收入捐出来，然后给难民。如果我是有家室的人，如果我还有孩子，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先把我的孩子放在一边，就是把我这个钱捐出来。然后这些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因为它非常的实际。所以我的加工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会用那种就是形而上的那种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solidarity， 我不会用那种非常高亢的那种情绪去感染他。因为80多岁的老人，他担心的是暖气费的问题，他担心的是他的福利会被影响的问题，他担心的是还能不能就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具体。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跟他讲，我是这样说的，我说你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回避的，因为它跟我们这个地缘的这个联系非常的紧密。就是乌克兰跟英国的这个距离也就是3000多公里啊，我们是活在同一片欧陆大陆上，这个我们是不能够逃避的。如果万一出现了核战争，那战争的这个灾难就会更加升级，次生灾难也就会更加升级，我们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必须要想到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的时期，这个非常时期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团结，一种内在的团结，一种人性之间的这种悲悯和团结。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在面对更深一步的次生灾难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成为那个跟乌克兰难民一样的这个受害者，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局面，可能会流离失所无家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如果未来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可以节衣缩食，如果我们的那个暖气费交不上去了，我们少用一点暖气，我们穿多一点的衣服。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说您是经历过这个二战的人，您在二战的这个尾声的时候出生了，你经历过那个当时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英国的缩减，就是那个吃什么都要用粮票，买东西都要用粮票，十几年的时间内吃不到一颗糖，那个艰苦的日子您是过过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如果现在要过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经历，我们是可以再过一次的，这个物质上的这种舒适是可以暂时放到一边的。我就是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好像就平复了一点。所以我的这个做新闻或者是写文章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动力都来源于我对人性的这个思考，就是在这种极端的这种矛盾下，在处理这样的难题的时候，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应该如何就是处理。所以我的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处理这种迫在眉睫的这种道德困境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今天那个前提是，刚才其实王庆和何谦都介绍了，就基本两位都是在一个非常专业和尊重新闻专业主义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去工作，所以我倒觉得可能我没有必要再去谈论或者是批判这种，比如说对于这种准则的误用啊，或者是对于比如说对于国际新闻这个领域的不了解，然后我们需要去澄清一些基本的准则。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矛盾吧，我自己感觉到，就是其实前面几位提到的，比如说不管是要去现场报道，就是要接近现场，你不能对你没有去过或者你没有了解的事情发言，以及何谦提到如何去做到一种摒弃情绪的报道，就这种能够就通过国际新闻这种看起来跟我们有距离感的事件哦，它好像能够帮助我们去巡回或者去找到一种就是心平气和或者是相对客观来看待事情发表意见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空间。包括王庆特别提到的这种对话的对象，就是你还是希望你的生产、你的新闻、你的写作是能够和特别具体的，不管是说刚才王邦说到的是你的公共，还是说比如说我们做国际新闻的时候，我们其实面对的是国内的听众和读者，就这种具体的对话的对象的设定，然后这种都是特别怎么讲，是理想中就是国际新闻这样的一个门类，或者是几位的工作是可能带来的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力量吧。但是恰恰我们又拉回到国内啊，刚才王邦把我们把拉到他的附近，他的周围，就是他们如何去面对就是俄乌战争这样一个大的事件。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国内的这种舆论场，其实就会遇到很多相反的矛盾，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不用我们多谈都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舆论的环境嘛，就是这个里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完全对立的这样的立场和不太给你机会说事实，只说观点，只说争论，就是恨不得你说一句话我就立刻要反对你，然后两个就掐成一团，最后你所有的对话都无法展开。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眼前可能更切实的一个现实，就是如果说两位啊，尤其是机构新闻的工作者，用那样的一种专业主义的方式去带来那样国际新闻的报道，就是希冀他能够与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做对话，或者是怎么讲，去提供一种更健康的信息的源头和讨论来源，但会不会很受挫呢？或者你们去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矛盾呢？然后可能有一个小问题是在这个下面的，就是因为我也关注就王庆在比如你自己的不管是你的播客啊，还是在你的 social media 上的，包括王邦你在豆瓣上的很多的发言都是用个人的身份去传播信息，我想这个又是跟前面说到以机构媒体或者你们个公共的身份是又不相同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大家都成为一个信息的源头等等啊，就是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从这个受挫是不是很受挫这个问题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与其说受挫吧，不如说是受到很多的检视跟挑战啊，就是很多的检视。尤其在国内的读者，其实大家高度关心这一场战争。我也跟很多日本跟韩国的记者同行也交流过啊，那他们纷纷表示，在他们国内，当然战争永远会是一个很有流量的一个话题，但是好像他关注的热度跟持续性跟这种高度的情感的代入性，其他的国家好像跟中国是有一个差距的。中国可能是在至少在亚洲世界最认真关注这场战争的国家之一啊。甚至我们可能还记得，在这场战争大概打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是连带的有一系列的港股跟这个跟港股，然后上海的股市跟华尔街的中概股都有一次这个比较短暂但快速的一轮暴跌啊。那其实也是包括也反映了资本市场它怎么样看待俄乌这场战争，以及未来这种西方世界跟非西方世界的加剧撕裂，可能对中国自己，特别是中国的经济的未来，对中国这个跟对外联通的未来可能带来的这种 自身的影响，那其实大家都不在话，这关心程度都不在话下。我觉得就是说由于啊这场就像刚刚前面也讲到的，就是说这场战争在报道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讲呢，避免挫折或避免陷入一个循环争论的一个好的方式或好的心态，就是说我们把报道者跟这个评论人的这个身份把它比较明确的切割开来。我们试图不以我们的报道来教育民众这个谁是比较正确的一方或谁是比较不正确的一方。我们能做的，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说这个如果要做这个事，那可能这个是评论人或者是一个政论家的一个角色。但是如果把报道就是收集跟整理还有再度这个 verify 跟重新传播这个 fact 的这个过程跟作为一个政论家或作为一个评论人的角色混淆的过猛的时候，那我觉得有反而会去伤害到我们自己这个报道的完整性。所以我觉得像我们曾经做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很多读者也很熟悉了，就说这个包括马里乌波尔的这个大概三周前吧，有一个妇产科的医院遭到了袭击啊，有妇产科在医院遭到袭击，那这个事情就成为了一个整场这个 InfoWar 信息弹当中的一个算是经典的个案之一。一方面呢，这个乌克兰以及这个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当然就立马的指责俄罗斯，俄罗斯也提出了他反过来的说法，说这个地方已经被被这个乌军的游击队改装成一个阵地，武装阵地，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孕妇啊产妇都是演员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很快又有第三集出来，就说这个大家都开始去调查，那这些被各国国际媒体拍摄到的这些孕产妇，那是不是真有其人？那有些人他们就转送到其他的医院之后，有些人存活下来了，他的顺利生产了。那有的产妇比较不幸，那他这个就在这个攻击当中，因为宫缩，因为很大的巨大的震击波，然后就不幸逝世了。那我们在回顾或者在报道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抵达现场，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们把各方的说法都排列出来啊，从第一波受攻击之后，然后这个乌克兰怎么说，俄罗斯提出了什么他们的一种对这个事情的诠释，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到第三步。这个真的有产妇有的活下来，有的不幸死亡，然后帮他接生或者说处理参与急救的这些医生他怎么说的，然后到后面这个其他的一些独立调查机构对这边说吧。那我们就选择我们不做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开始的这种指控，就是说啊这个事情一定是如何如何或一定不是如何如何，而是我们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起来，然后比较完整的呈现在这个读者面前，然后使读者自己来判断哪一个事情读者更觉得有可信度。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在中文世界当中去操作的一种做法。当然了，就是说刚谈到战争，如果说战争或者国际冲突所谓是非对错常常也取决于你把这个历史的镜头纵深拉得多长啊，你的时间点是观察研究这个事情的时间点是放在今年的2月24日这个全面战争爆发那一天，还是往前看到这个2014年克里米亚这个公投入俄的这一天，还是再往前再推几个月去看这个乌克兰群众通过这个广场示威，然后把这个乌克兰的亲俄派的这个亚努科维奇前总统拉下台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巨变，还是要再往前推导到这个冷战结束之际啊，这个所谓美国跟苏联达成的这个北约的边界就应该只到德国的国土为止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默契，还是要再往前推到这个20世纪上半叶乌克兰发生的这个大饥荒，以及这个乌克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在二次大战之间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东西的撕裂，以及被几个包括纳粹包括这个苏联红军这个来回拉扯，就说当然去做一个史论啊，或者去做一个政论的时候，那每一个带有他这个说服目的的一个执笔者都会想办法去选取一个最适合他的立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纵深，因为不同的历史纵深你所呈现的一个全景画面比例不同的全景画面啊，就取决于你把这个景深拉得多长。那我觉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定义我们自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主要是在报道新闻，而不是在 lecture 大家说啊，你这个对这个事情你要有怎样的正确的认识框架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摒除这样的一个教育民众的角色，而我们选择去查证我们可查证的各方的信息。那只要当然有一些西方媒体，我们跟西方同业也去交流，他们也会问我，就说诶，那现在有一些俄罗斯官方的一个立场或俄罗斯权势，你们还报道吗？就是他们假设 那些都已经是所谓的信息战或所谓的虚假声。那我说我们也报啊，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报。那反正不管是乌方说的还是俄方说的，你只要敢具名的啊，有一个代表机构，有一个真人说出来你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说法，那我们就敢把它摊出来，然后最后让我们的读者去判断，那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够取信于，至少取信于我们的读者，取信于中国的公众。
我是不是可以接一下那个徐老师的话？刚才那个徐老师说，就是说把那个不同的立场呈现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的同意。但是呈现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然后这个新闻讲的就是那个俄罗斯外交部认为，不是认为，他们认定，或者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就是美国在运用那个乌克兰的精神病人做这个实验，做这个跟生化有关的这个实验。那么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就是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就是除了俄家自己在那里说这件事情以外，我看不到任何一家媒体为在这个事情上有过核实。那我也看不到就是中方媒体，在中方媒体发布这个新闻之后，在这个发布点下面加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是转载的，这个是我们没有进行核实的一个信息。如果是不加这句话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客观呈现不同立场的新闻可能都会产生一些我们意料不到的影响。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读者在那个吸收国际新闻的时候是非常先入为主的。你比如说那个很多人他是有执念的，比如说我的父母亲，他们都是非常坚定的认为美国和西方的社会一切都是邪恶的，都是虚伪的。所以你让他们就是说看到这样的新闻，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他们竟然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病人做生化实验，这个太邪恶了。他们是没有办法在现场核实的，因为他们根本连国都出不了，他们连家都出不了，很多我的身边的读者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他们如何到达现场呢？再比如说就是另外好像是两周之前吧，我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那个关于那个北欧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文化人进行制裁，然后他那个是什么，他的那个标题是北欧国禁演柴可夫斯基，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标题。然后我就觉得北欧国有禁演柴可夫斯基吗？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fact check。 因为在英国你看所有的媒体它都有一个后期的这个工作叫 fact check。 我从今就是从事这个新闻写作的媒体，包括单独也是在 fact check， 就是这个事实核实这方面是做很多很多工作的。不会是因为哦，我跟吴奇关系很好，吴奇就可以把我的文章就是一字不漏的发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就是那个编辑的这个工作，就是把每一个数据来源，每一个这种新闻事件都要进行核实。尤其是我前段时间为这个香港01在写这个英国时评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编辑，因为他们接触到的那个信息量跟我是一样的，就这种信息的水位不同的问题，所以他们在看到我的文章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将需要的就是每一个12345，就是我文章提到的那些事实和数据全部做核实，有一处不对的地方，那么他们都要找到我，然后跟我讲这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你这个数据来源的这个机构是不是足够权威。所以当我看到就是北欧国禁演柴可夫斯基这样的一个标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事实核实，就是 fact check。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就是英国的那个媒体它是怎么，就是英国有几家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它其实并非是北欧各国在禁演柴可夫斯基的这个曲目，它只是与威尔士加迪夫的一个俄罗斯交响乐团，就是他的这个交响乐团有一部分，绝大部分的人他本身也就是俄罗斯的音乐家，他在最近的那个演出中删掉了柴是与1812年创作的一首曲子。然后因为他删掉这首曲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该曲在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那个年代，他曾满怀这种抵抗热情，鼓舞过俄罗斯的这个士兵的斗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原因，所以这个俄罗斯交响乐团才把这个曲目删掉的。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事实呢，你如果你要告诉我们的读者，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整个北欧，它跟这个北欧的这个政治的这些机构也没有关系，它就只是一个乐团删掉了一首曲目。那么你必须要就是把这个发布这个信息的这家媒体必须要把你所做的这个核实放在这个文章的后面，就是说你在做了这个核实之后，你看到的跟这个文章的这个立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得到的这个信息源是不一样的，这个得到的这个事实的这个架构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假新闻的盛世，就是我每天就是看到的大部分的这种简中媒体的这种新闻，我都要做一下事实核实，我才会进一步的去阅读它。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读者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条件反射的去做这样的工作。对，我补充的就是这一点。
嗯，我觉得就王邦提供的这个也完全佐证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个也许会让你们工作起来产生挫败感的那个环境吧。嗯，庆你有怎么样说的？
我觉得其实刚才那个何谦和王邦他们提到的是两个非常重要然后同时都很这个就是很 struggle 的面向。一个是说其实我们确实在简中即使是中文的这个机构媒体里面还是有大量的同业同行在非常努力的想去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往国际的标准上去推，比如说平衡的报道，比如说这个多方的声音都采信。但另一个方面王邦提到的是说我们现在关于这场俄乌战争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其实都出现了大量的信息战这样的一个现象。中文网络上我们都有所体会，我相信单独的读者肯定也都有体会。但是其实在这个全世界各地这样的，包括在很多这个欧洲的国家，包括像讲今天这个法国大选，就是包括刚刚举行的这个匈牙利大选，就是信息战它确实以很多种形式就是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身边那些事情，有时候是远方的事情，那关于远方的事情其实就更容易作假。因为我之前读到过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新媒体项目叫做应该是叫有趣核查吧，然后他就是有一个这也是一个媒体人，然后他发起了一个项目，就专门针对说中文网络上的这些假新闻去做这个事实的核查。我相信这个乌克兰危机中我们也经常见到他的身影。然后他核查的对象其实是主要就是国际新闻，他就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就讲他为什么主要就是专门针对国际新闻去做核查在中文的这个网络上。因为其实就是让大家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是大部分中文网上大部分的这个假新闻都是关于国际新闻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关于国内新闻的假新闻你很容易就惹麻烦，你不敢讲的太过。但是这个国际新闻的话就是你讲你一个就是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流量机器。那我即使就是造了很多的谣，我不管是说造了这个对乌克兰有利的谣还是造了对俄罗斯有利的谣，我造谣的这个后果是非常轻的。所以就会导致了就是国际新闻这个特殊的一个工种里面，你就会发现大量大量的假新闻。那至于说这个假新闻它背后的这个形成的机制，我们今天其实也不能多聊这个，坦白讲，那我觉得我就只能讲一下，就是我自己在处理，我自己从个人的角度我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是刚才那个吴奇师兄提到的这个撕裂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处理，就是所以我才做了一个播客。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无奈的一种感受吧。就是我一直以来包括周围的同业，包括像比如说像何谦这样的同行，包括像这个很多这种新闻学系里面的一些优秀的老师，然后包括像你认识一些来自全球各地的同行，会让你觉得哦，那你应该是向某一种标准去靠拢，然后你应该就是去拼起自己的情绪，拼起自己的立场。我也努力的在我的这个严肃的报道中去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确实也得承认，就是我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特别不完美，特别不合格的记者。就是我确实会因为我的采访对象，我接触到的一些采访员，我有观点，我有情绪。然后我觉得我的职业身份，我是一个记者，但是记者可能也不是一个事实机器。就是你逐渐的会形成说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套解读的方法。然后我自己也在这种你看到的东西和这种现实世界里面正在发生的一些 讨论中会感受到这种巨大的撕裂。然后这种撕裂，我想其实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讨论的人，大家应该都能有所感受。我相信今天来看这场节目的人，大家应该也都有所感受。我觉得之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比较在说我尽可能的去发出一些我能够发出的声音，去讲一些我能够讲出的故事。一方面当然你会因此受到很多的，你会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然后会受到很多的攻击，甚至但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你其实也收获了很多的读者，就是你会体会到说，那你是有收获一些支持，或者说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它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有帮助的。然后我觉得这其实也呼应了，就是说我们这种互联网浪潮以来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分众化，就是你很难说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一个电视频道，然后你像几亿人去进行直播，然后大家都形成非常类似，大家的这种知识结构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现在非常珍视的是说能够有这个，首先是有意愿，并且是然后有一定的能力，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接受世界复杂性的这样的一群观众。我相信这群观众他的数量还是很巨大的，他们可能大多数的人其实也没有一个既定的立场，因为要理解一个远方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复杂了。说实在的，两个月以前我们中谁知道马里乌波尔在哪里，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就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去讲述我看到的一些故事，然后有一定的回响，然后它能够更多的去引发大家的这个同理心，大家的这个共鸣。就不管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乌克兰人，我是俄罗斯人，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远方的故事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身影，或者说看到像刚才王邦老师提到的那种人的困境，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能够做到的，或者说我希望我的工作我的表达中能够达到的一种状态吧。当然这个过程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像我在波兰边境的时候，我当时也接触过，当然就接触过很多这个逃难来的这个乌克兰的难民，然后有这个帮助他们的波兰人。最让我惊讶的其实是大量的俄罗斯人在边境上帮助他们。其实战前就有很多俄罗斯人，他们是住在克拉科夫这样的城市，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把自己的家改装一下，然后每天去边境接人。然后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的是怎样的压力，对吧？就是我们先抛出说这个战争谁对谁错的问题，就哪怕是说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两个兄弟有了这样的冲突，都会是很难的，但他们有把这个事情给坚持下来。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些故事吧，就是首先是让我作为不只是说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他的一两句 quote 对我这个报道是有帮助的，并且也是说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我看到了那样的一个苦难，真的就是大量的女性小孩，然后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家园，然后丈夫也不能出境，然后他们就完全也不会讲这个当地的语言，他们面临这样逃难的一个境况。但他们很可能两个月前也是这个坐在基辅的咖啡馆里面每天喝咖啡，然后每天这个泡吧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些故事看起来它是发生在远方，但它其实也是我们当下每个人生活或者说有可能面对的这个困境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映照。所以我在这个报道或者讲述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感受到确实很大的这种无力，很多的撕裂，但另一个方面我其实也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鼓舞，这种就是被 empowered 的，就是说那其实好像我们现在包括这个你被疫情围困，你被这种一些战争围困，但是大家好像这种境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引起共鸣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也就是这种日复一日的撕裂与和解中去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谢谢三位的刚才的讲述，我觉得都特别的精彩，但我还是想要往一个更 struggle 的方向去推进这个对话，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稍稍从新闻或者国际新闻这种职业身份上脱离一点出来，就是因为说到这个职业，就是可能你就一定会说到一些准则，或者是因为这个机构的原因的限制吧。就我们就说到个人好了，就是在几位，不管是说 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何谦对于你的自己的社交媒体或者你和你周围的这个小范围这一个交往的情况，但比如说王庆刚才说到了他可能工作当中可能不能完全展现和很多不能讲的话，他其实通过他个人的不管是微博还是说播客会再进行一次抒发和一次展现。我就王邦也是，不管是你的长文章你的专栏还是说你在中国或者是世界的互联网上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之为人，尤其是今天生活在新媒体时代的人特别自然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和接收信息、消化信息、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式嘛。然后我也很同意王庆说到那个，就是我们面对是一个所谓的分众的时代嘛。那在这个分众当中，我们肯定就是说单独也好，或者是不合时宜，然后都会有自己周围所谓的同温层的这样的声音。可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即便是在这样的同温层当中，依然会有撕裂、分裂和这种无法沟通。而且我们常常因为它发生在我们同温层，所以对它欠缺观察，缺乏警惕，然后也缺乏反思。就是我们会把很多在比如公众议题上可能不能无解的问题，当我们把它挪到同温层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我们是在寻求一种慰藉，或者寻求一种抚慰也好，或者是鼓舞也好。就我自己也特别受益于这个过程，但我现在是觉得可能我们是不是也得直接的面对，就是我们和我们周围可能有一定共识，然后可以有基本的对话的能力和怎么讲对话的意愿的朋友们的这种交往当中，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撕裂呢？就是或者是我把它拆解到一个特别日常的情景里面，比如说王庆，你在你的博客里面，你的微博当中可能遇到那种你的长期的读者发来不同的声音，然后你会这样的撕裂，或者是比如何谦你和你的朋友们饭局里然后私下聚会当中遇到这种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王邦也是了，就是你在豆瓣上，因为你在豆瓣上非常的受到关注嘛，然后也经常受到非常尖利的，不管是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就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可能又回到附近了。就我猜今天的听众和观众们很多人也 suffer 这个 struggle， 就这个东西对他是他们日常特别难的一个题目。就是可能很多你在微博上跟人吵，比如俄乌战争吵一吵可能也就过去了，因为你不认识他，然后他也不认识你。但是如果他放回到我们说你的周围，你的同温层里面，或者是你的社交媒体当中可以辐射的范围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你们个人有对策吗？或者是有任何的可以分享的，不说对策了，经验也好，或者是困难也好。
那个立场的这个失恋呢，就是我一直头疼的问题，我非常头疼，每天都很头疼，24小时头疼。就我所有政治抑郁的根源就是立场的失恋。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也是立场的失恋，而且是从未有过的失恋，是一种两极化的撕裂。就是因为人们对政治光谱不严谨的盖棺定论，然后动辄一棒子打死一条船这样的一种激化反应造成的。我个人呢，我本性上不是一个极端的人，而且我总是很天真的幻想呢，有一个叫做 middle way 的东西，就是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中庸的一个路线。然后我在这边，我在英国生活，包括我前几年参加工党的一些运动，那么对我来说呢，左右两派的各种走极端是我目睹的一个，就是也是让我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呢，左右两派呢，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它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有机体，是一种行动达成力度平衡的一种关键。那么，就是左右应该是一种平衡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如果你往极端走呢，就变成了极左和极右。那么这两极化的这个矛盾呢，就是左右两极化的这个矛盾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这种社会矛盾重重的一个根源。当然就是说英国还没有走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两极化的程度，但是走极端的人还是大量存在的。然后这种极端的主义呢，它最终就引向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温床，我是非常警惕的。那我说到我的这个写作，我是如何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解决，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在尽量的就是想办法，就是比如说我在强调一点，就是我的写作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去符号化，去脸谱化，去刻板印象。比如说在这个英国观察那个书里边，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英国乡村调查，那篇文章的主人公叫做 Paul Manson， 他是一个 Tory， 是我的敌对党，因为我是工党，他是 Tory， 对不对？然后他不但是 Tory， 他还是一个勇等，他是从来就没有
就
其他的这个党派，什么绿党、工党，在他眼里都是不存在的。然后他还是一个退欧派，而我是一个留欧派。那从政治光谱上来说呢，我们是有差别的，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差别具体化、精确化，然后我要看他的整个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政治光谱做一个很细化的一个研究。我发现呢，他其实并不仇视移民，他也不是那种反对 LGBTQ 的那种极右，也不是那种战争狂，也不是那种穷兵黩武的那样的一个人，他非常的和蔼可亲，他还很有好奇心，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然后从那个专业上呢，他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养猪户，他还是一个鸟类学家，他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个金丝雀的书。然后我就发现一个人呢，他去掉这个政治化的这个脸谱之后，你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丰富和具体有趣的，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然后这种丰富性和有趣性其实是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这种多样性。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个观点就是一而再而三的这根植到，就是植入到我的这个写作当中去。这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人文观，我必须要坚持这个自由主义的人文观，我不能坚持一个左派的观点，因为按照左派的观点来说他是我的敌人，我不可以从左派的观点出发，我必须要把这个整个这种左派的这个观点先把它就是放在一边，我要从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来出发。所以我在写他的时候，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而不是把他当成敌人来写的。当我把他当成朋友的时候，这整个的这个画风就变了，包括我的这个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也变了。他跟我讲的所有的关于他退欧的理由，其实在我看来都是成立的，都是成立的。然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福山一直在就是反反在确定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对福山是不太看好了，就总觉得他是一个中间偏右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觉得福山在说有一点其实是说得很正确的，就是他在解决这种白人中年这种所谓的这种在全球化中的这个就是被淘汰的这波人，这个 loser 的这个群体的时候，福山认为他们的这个就是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有他的 legitimacy， 是有他的合理性的。那我在接触这个 Paul Manson 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合理性，我必须要把这个合理性讲出来。虽然我是一个留欧派，我知道今天都是一个坚定的留欧派，但是我必须要把他的合理性讲出来。所以把敌人当成朋友来看待，然后最终和他成为朋友，是我在写作当中的就发现的一点。我觉得这点可能对我未来的写作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作家，我不是一个记者，我不是一个观念的这个收割机，我需要的是呈现的是人性的丰富性，世界的丰富性，而不是它的绝对性。
对，没有，其实我也蛮羡慕王邦老师的，就是我觉得我其实面临一个另外一个割裂，就是我在网上会有很多会遇到很多你觉得观点怎么跟你这么完全荒谬到事实基础都就完全不存在任何共识的事实基础的这样的人，但在线下的生活中，我说实在我很少会遇到那种知道我跟你观点不一样，然后你认真坐下来基于事实去辩论的人。我觉得这个情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情景，我不知道是因为比如说我长期生活在国外，或者说是就是或者一些别的什么样的原因，我会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网上这个撕裂感其实比线下要大很多。就当你在线下真的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哪怕你的观点不一样， 哪怕你说这个我在美国我给共和党或者这个民主党投票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你们是邻居的话，你们还是可以一起和和美美的吃个晚饭，然后聊一下去夏威夷度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是会感觉说，有时候我会避免说让我在线上的那种对抗的一个感受，就是会把它带到线下。然后在线下的时候，其实即使政治立场不一样，你首先你要花很长时间，你才能大概知道说，诶，这个人跟你政治立场好像不一样。因为现在你们刚开始的那种就是 chit chat， 你们是不会一下子就是马上会上升到这个就是关于一些核心政治议题的看法的。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当那样的 moment 发生的时候，我其实会还比较珍惜说是一个可以让我去更多进行观察或者体验的一个机会吧。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现在还并没有遇到说那种非常极端或者说上来就要说服你说教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时候跟家里面的一些长辈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议题上可能年龄分野上的一些认知上的差异。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在我成年后的这些生活当中，其实这样的场景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作为像我们几位其实也都要不就是记者作家，然后这个知识分子写作者这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护伞，就是说你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任何东西，你可以把它作为你对这个时代观察的一个部分。然后所以你的那些哪怕你跟他很不同意的一些地方，你可以有一个出口，或者说作为说你去填补说你对于这个复杂世界的这个拼图中还缺了的那一块，然后去补上。一个比如说像如果我下周要去报考这个法国大学嘛，如果我想从我周围的圈子里面去拓展出一个采访对象，就是他投给勒庞，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你只能通过一些网络的群体，因为那个他其实是在你的这个舒适圈之外的，你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些集会的地点，通过一些媒体上已经有的一些报道去寻找这样的采访对象，但是他可能并不鲜艳的出现在你的圈子里。我觉得这对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就是确实是像吴奇师兄刚才说的，我们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 bubble 里面，因为你的职业之外日常生活中你还是希望你的这个聊天可能舒服一点，然后你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其实已经有过这样的一道筛选的过程，然后这个当然是局限性，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太苛责个体。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当我如果真的就是某一天非常是自然的就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个这个勒庞的支持者，那我肯定会赶紧留个联系方式，能不能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就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你生活的这个 bubble 的一个侧面的体现吧。但如果有一天当真的这种线下的这种政治观点的冲突已经上升到了一种我在网上感受到的那种撕裂的程度，那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社会就真的是危险了。但现在可能我自己的感知是好像还没到那一步啊。
其实我一直挺佩服王庆的，就是说他有好几个界面，他同时是机构的媒体的从业者，同时是一个以实名的方式来主持自己的品牌的一个播客，他同时又是一个这个在微博上的一个活跃的一个大型的个人意见的一个发表者，所以我觉得他要面临的这个情绪的压力吧，或者说这种跟人交锋的密度啊，可能会比我高很多。那我选择的就是一个比较算是自我保护的策略吧，就是说因为我就感觉我的职业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署名写稿子，或我们发稿这个做一个责编发稿子，或者说我们作为日常的职业交流去跟外国的比如说驻华的各种使馆或外媒打交道，然后去请教或者交流啊，彼此很多看法，这个过程已经是充满了很多的公共性了。那所以我就比较避免在这个私人的社交媒体上面去更多的去进行争论，或者说邀请别人来跟我争论。我觉得我平常就是日常在工作模式当中争论已经够够的了。那当然线下的这种交友啊、聚会啊，或者是遇到这种半生不熟的新朋友，那不可避免的大家还是会围绕着时事进行一些讨论。但我觉得我的一个自我的策略就是说，你把每一次相遇都当成一种采访嘛，就是说作为记者，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尽可能是怎么讲呢，就有一种哲学观，就是说记者不跟受访者起激烈的争执，就你可以追问，你可以质疑，但是你不怎么讲，不跟他吵架啊，就是说你这个采访的目的更多的是要完整的获取信息， 这个信息可能是有 bias 的，这个信息可能是充满偏见的，这可能是充满他一厢情愿的某种想象，但没关系，就我跟你聊完这一轮，我更理解你的脑子的结构是怎么样，那就是我跟你对话的目的。那我觉得我三号在这么多年的从业过程当中，我也已经把这样的职业的逻辑运用到我的生活当中，就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任何的人坐下来跟你聊天，一看到你的名片，哦，你是一个什么什么的国际新闻记者，我跟你聊聊东北关系吧，我跟你聊聊乌克兰吧，这太常见了。那当然我一方面呢，就我一方面我自己避免跟人说教，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在下班时间还要去跟人重复复述一遍这个我白天这个日常工作执行内容的。二方面我觉得更有让我更感兴趣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一个强烈的国家主义者，有些人他可能有强烈的亲西方方或反西方的情绪，有些人可能有强烈的这个对俄罗斯有高度的共情，有些人是强烈的反对这种俄罗斯的这个扩张。那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之所以会形成他这样的立场，那都有他的故事啊，都有他自己的脉络啊，包括他可能年轻时的遭遇，他的这个知识结构的组成，或者他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可能都会刚好改变了他的这个观点。那我觉得与其这跟他就我们所不同的之处发生争论，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把这个话题调转一下，然后去请他谈一谈这个你为什么会变成你今天的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大家讲这个君子和而不同吧，就是说在接受或 expose 在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之前，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能坐下来一起谈，一起吃顿饭喝杯茶，那我觉得一个基本还是有一些人伦上的基本的底线，价值观的底线，我觉得还是我们在作为这个私人交往嘛当中一个可挑选的一个东西，并不是所有人你都有义务要坐下来跟他听他说他的东西。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对于生命的基本的尊重啊，对于这个平民在战火，当然平民已经在战火中受伤或者死亡了，那对于这种受伤和死亡的尽可能的避免，是不是应该可追求的，是不是应该去追求啊，或者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事情。那如果有的人就觉得那对不起，就是他眼中只有政权，只有这个强权争霸，就平民死伤，他觉得那就是草芥。那我觉得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人也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多谈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我自我筛选然后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谢谢何谦，我觉得对我也听得非常那个入神，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还是分享很多相似的，不管是经验还是经历还是说价值坐标吧，但是可能每个人又有特别具体的不同的选择，就让我想到我最近看的那个美剧，就叫那个 Severance 人生切割术，当然它里面那个设定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把人在上班时间的记忆跟他日常生活的记忆其实完全可以帮你截断掉，就是说在你工作的时候其实你记不起来自己生活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连自己的亲人朋友都不知道是谁，但是这样的话你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会忘记你工作当中所有的烦恼。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科幻的一个设定，但其实如果说到具体的策略，就怎么面对这种撕裂啊，而不管是公共的还是个人的，我觉得基本上刚才几位谈到其实也把我们能够想到和实践到几个思路其实也都做了一个介绍，大家也有所选择吧，要不然像何谦说的那种可能还是有一个界限感，就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界限，当然它肯定不是绝对的，或者是像王庆这样，其实王邦某种意义上也是嘛，就是在你的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其实是你工作的某种延伸和补充，然后其实你是这两块其实你希望它是相通的，我觉得这个我都特别的能够理解和共情，当然我也认为这两种办法可能也都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办法，或者说这个办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它是一连串的未知数。但是我刚才也觉得有很有意思，就是你们三个分别在你们不同问题的讲述当中去说到了一个其实一个词叫机器，或者一个比如说刚才说到流量机器也好，事实机器，观念分割机，就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更共同的点，就是我们不太希望不管我们说的是严丝合缝的新闻生产，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一个意见发表，其实都是不希望 变成一个机器，不管这个机器是事实的机器、观点的机器，还是说是宣传的机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蛮共同的点，就是还是要把人当人。这个人不管是在互联网上还是你生活当中，像何先说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的立场背后是有故事和脉络的。那我们的工作，或者说不是工作嘛，就是我们受到的基本的教育，都是想要去知道立场背后的故事跟脉络，而不是停留在立场而已。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个共识吧。如果我们还有一点共识的话，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没忘记介绍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单向街公益基金会一直在做的水手计划，就是今天可能也是我们做这个谈话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基金会的水手计划一直是希望鼓励中国的年轻的作者，不管你是做新闻、做文学、诗歌、影像，能够走出国门、走出家门，去关注那些和自己看起来比较遥远的议题，然后做研究、写作跟创作。然后这个今天我们谈话其实也是希望鼓励和发现更多的年轻怎么讲，号召他们吧，也加入到这样一个去关心远方也好、关心附近也好、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问题我就落得又非常的具体，就是在你们的观察当中啊，不管是说你们的对于国际新闻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观察，还是说对你周围的同龄人也好，或者是同一个行业的人的观察也好，你会觉得对于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对于远方的关注啊，或者说愿意自己把时间倾注在这个上面做研究，不管是工作作为工作还是作为自己兴趣的延伸，你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关怀也好，或者是说取向吧，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来讲，是不是一个popular 的一个选择？因为前面就是王庆说到的嘛，就其实你自己从事这个职业，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受到当时的比如说氛围、教育当中把你召唤出来了，就你特别认同这样的事业，并且来参与其中。但前面我们说到的种种这种舆论的变化呀、社会情况的变化，我想今天的年轻人他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接受这些信息，然后并且消化他们，以及来决定说那我自己要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我要不要把这个作为工作，我觉得可能又是完全一个新的一个背景。我不知道这方面你们会不会有观察。
何谦要不要先说一下，因为何谦应该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有志于从事新闻行业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啊。
是这个其实刚刚我们前面一个半小时讲了很多的这个挑战跟挫折，但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做我们这个行当干国际新闻啊，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在于中国，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标题，国际新闻当中的中国人。就中国人这个 icon 或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说让这个职业变得立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客观来说，我自己做新闻，当然从上一次奥运会我就开始做新闻，然后那专门做国际新闻这六七年七八年来，其实非常感受到的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中国对于中国人或中国的企业吧，中国的实体对于中国以外的影响力其实是每年在以这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很快的增长了。甚至这个增长的速度当然受到新冠这个国际交流受冲击啊，这一两年有一点放缓。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呢，就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中国的对于境外的影响力或者说我们就是不同的留学生、不同的创作者、不同的企业家、不同的务工人员到每个地方，不管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这个发达世界，或者说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比如说到赤道几内亚、所罗门啊等等，心里很遥远的，其实你都能找到中国人，甚至说完整的中国社群在那里的一个存在。但与此同时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整体社会啊，似乎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我们的国力的增长，或者说对境外国界以外的影响力的增长，似乎还跟这个我们在知识上的准备，特别是对于一些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国家跟比较不熟悉的社会，它的一些价值观、它的一些文化敏感性的一些准备，似乎有这么一点落差啊。似乎有的时候我们人已经到那儿了，我们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厂已经建起来了，管道已经埋下去了，但是我们对那个地方什么点会踩到他们的雷，什么点会触发一个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情绪或者一个反弹，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的准备好。那我觉得国际新闻吧，它其实也就是在做这个差距当中的一个补台跟衔接，通过日常的持之以恒的这个 涓滴细流般的去不断的去告诉我们的读者，虽然这个读者也都是分众的啊，但是我们至少在我们能影响到的人的范围内，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告诉他，那每个国家对于他自己的发展的向度，对于他这个国家在乎的议题啊，对于在这个社会具有敏感性的话题是什么，我们不断的中国的人啊，包括当然这个人也更多的广而集之，就包括我们的企业啊，不管是国企、民企，甚至是一部分的带有政府性质的单位，给大家做一些知识上的准备。当我们以至于当我们有一天真的去到了人或者这个企业的触角到了境外之后，我们能够去做一些更好的应对，使我们的知识准备、理论准备能够匹配得上我们已经对海外发生的实际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做国际新闻，就是说虽然有很多的挑战啊，或者说甚至说挫折，但是以另外一个能够让我们乐此不疲的一个理由，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而且与此同时，您说到这个水手计划这个事情，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现在做国际新闻做这么多年，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啊，在国内做，但是当我们有需要去联系这个一手的当地的这个前线的人员的时候，其实就真的是海水天涯中国人，就只要有海水的地方，你就认真的稍微找一下，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还比较不错的受访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刚开始入行08年刚开始接触这个行当的时候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十几年来，这个中国人中国公司的在全球的足迹就确实已经也广泛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要你愿意倾听，你愿意知道他们在那儿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以及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有些遭遇可能是并不是很好的遭遇，但只要有媒体愿意倾听的话，他其实是很愿意跟国内的同胞来分享的。那当然这个回到一个很老套的俗套的所谓的中美对比啊，或者说这个观点来讲，其实确实这个大家常常去感叹啊，就说的美国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啊，或对于这个地方的区域的细分的研究，那其实也是跟着美国这个战后的二战以来的70多年来的战略利益扩张的进程，然后使得他对于每个社会有一个自己垂直的，然后一个长期性的积淀和累积。那当然中国走的是另外的模式，我们并不在全球搞马歇尔计划，我们并不在全球搞自己所谓的这个附庸和卫星国，但是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及中国的这个总的体量摆在这儿，那未来这几十年必然也是走向了一个我们必将更多的接触直面接触到各个世界，而不是包括我们对中东的接触、对非洲的接触、对于这个广大的发展中社会接触，就不会再是通过西方的媒介的视角以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互视，而会有更多的这个直接的交往，甚至这个交往甚至当然会有带有冲突性的交往都有可能发生。但我觉得一方面这个 interaction 这个互动已经发生了，同时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学界、我们的区域研究者、我们的智库这一方面的这个准备吧，也在一步一步的在补强。那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的像单向街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推出包括水手计划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来让更多人有意识的在我们所谓心中的远方去做一些更精致的研究写作还有呈现，我觉得那都会是这个长期的世代性的 generational journey 的一部分。
对，我可能讲个更接地气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in general 做国际新闻记者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职业，然后在这个时代中国记者去做国际新闻又有它新的一个面向，当然也跟不光说国际世界的变化有关，也跟中国自己的这种自身的一个变化有关。然后另一个我觉得接地气点就是说对于年轻人和职业这两个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微博上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还挺多次，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现在一个这个驻外记者特别是可能非央媒系统这种驻外记者就是越来越少，所以就是他们能找到的这个问的人也不多，所以就有一些问题会汇集到我这里来。然后我的一般来说我觉得当你去就作为一个年轻人去考虑职业的时候，如果今天正好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观众在看这个节目，也许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就是说你希望从你的第一份职业里面获得什么。那如果当涉及到一个职业选择的时候，你是说做新闻这个事情它能给你提供什么，它不能给你提供什么，你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预期。那首先做新闻它肯定不挣钱，就是你不能通过这个去发财，但是呢它也没有像现在市面上流传的那么惨，就你肯定饿不死，它还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知识群体它能够去 到达的一个还算是合理的一个这种职业的范围。那至于你做了一些年之后你要不要继续做，这个是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是会非常鼓励他们，就是去至少在你从业的前面这几年去尝试做一做新闻，国内新闻也好，国际新闻也好。就国际新闻的话，现在其实一个优势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去了海外留学嘛，然后其实你有一些已经开始这种撰稿的一些工作，其实某种程度它也是新闻。所以我觉得对于比如说如果你现在问我说我为什么就是到现在还在做新闻或者还在一线去跑这些现场，也经常有人说你为什么还在做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很个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也很难去想象说有一些别的这种职业它是就是别人付钱去满足你的好奇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去谈比如说职业发展路径，你从比如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央媒系统，你可能有一个记者到这个主任记者到编辑到主编，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系统，或者说你在市场化媒体你可能有一套别的系统，你可能做几年自己出来再做一个别的媒体，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职业路径。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还是你对这个世界要有足够的好奇心。然后如果你完全是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人，那就这个行业确实就真的很不适合你，因为有时候你关心的一些东西确实是跟你自己的柴米油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因为你这个世界它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你的这个知识每隔几年可能就要更新一轮。像我们比如说在16年脱欧时积累下来那些关于民粹的一些知识可能到现在已经不管用了，然后这个关于新冠疫情的知识两三年前到现在可能也不管用了，就是你会不断的去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你自己如果不是很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节奏，不是很享受这种新的知识，不是很享受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那这个职业可能确实不适合你。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职业它提供的这个想象还是非常多元的。像我最开始在选择就是记者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些这种叫什么 role model 嘛，就是你想象中的记者女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时候你想象的女记者都是什么法拉奇这种啊，就指着这个政要的鼻子骂，这个就直接就是那种非常 confrontational 甚至有一点这种就是 aggressive 的那样的一种提问方式。然后我很清楚我不是那种类型，它不是我。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能成为一个记者？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们对于记者的这个想象需要更多元化。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国际新闻，说到国际新闻它的这个行业业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当然会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进入这个行业我做了比如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那我接下来可以去哪里？我觉得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这种行业的这种变化。那可能比如说十年之前你会发现这种中国的驻外记者他可能主要分两波，一波是这个央媒系统派出去的，那他们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机构的支持，但他们可能在报道方向上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一板一眼一点。那像这个市场化媒体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驻外记者，比如说十年之前那当时就是新起来的那一波财经类的媒体，他们在像伦敦啊纽约啊至少这样的金融中心是有驻点的，那个时候他们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态它其实也被打破了。那在国内呢也会看到说这个机构媒体这一块，那市场化的媒体其实是在走下坡路，那这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成因。那这个央媒其实是在不断的扩大，这个也体现在他们的驻外队伍上，就是比如说在布鲁塞尔这样的一个其实还也不能说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吧，你就看所有的央媒他们在那都有个非常大的这个站点。那这是我觉得这是如果你去提说国际新闻它的驻外路线，就是会有这样的一条路，就是你在一个国家驻站几年，在欧洲非洲那个南美洲你都可以去轮一遍，然后之后你再回到北京，这是一条路径。那另外一条路径我觉得市场化媒体这块现在就是这个队伍在极大的缩小，何先他们应该对这个也有感受，就我觉得所有的市场化媒体应该都会对这个有感受。我觉得这是你在国内的这种业态的一个外溢的体现，因为国内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态。但是呢与此同时你会看到有很多新种类的这种国际新闻记者，然后这种类的记者他以前是不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也认识一些这个记者，他们就是这种独立记者嘛，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 freelancer 自由撰稿人，他们确实可以通过这个 撰稿的方式去达到一个还可以的这种生活的水平，财务上来讲。然后那从这个个人的成就上来讲，就是因为你是 freelancer 的一个状态，你反而可以更好的去 focus 在你想专门去 focus 的那些题目上，所以这个客观上也许也是对你就是职业成就的一个也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时间精力以一个更自由的方式放在你想关注的那几个选题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在国外的这种，一个是这个撰稿的机会，就是你给中文媒体撰稿的机会，另外就是你有很多可以跟这种国外的记者去进行合作的机会。像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报道方式，也是以前可能不大存在的，就是叫做那个跨境报道。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那现在中国在欧洲有非常多的这种投资的项目，特别是疫情之前那两年有一个高峰期，那这个时候谁去做关于他们的报道才是合适的，是一个其实非常 tricky 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去，假如说啊，比如说你要去这个荷兰的一间媒体去找一个能够来给你讲一下就是中国在荷兰的一些投资，他那间报纸其实是最顶级的报纸，他们能派去报道这个东西的记者也是可能当地报道行业的记者，比如说报道保险行业，或者说报道这种科技行业，但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在报道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拼图上够不到的部分。那他们在中国，他们了解中国那些记者其实都是就可能都派到驻华去了，然后彼此业务上他们并没有这种直接的沟通，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中国记者跟外国记者去进行搭档的一种方式，其实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跨境报道的方式。然后这个机会非常的中国独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才核心讲到的那些，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罗马尼亚的记者，你不会遇到说罗马尼亚在海外有这么多投资项目，然后我需要一个罗马尼亚人来帮助我，可能就是偶尔会有，但是中国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全景式的，就是你会需要说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这种 expertise， 就是它最后它不一定是说以一个我作为一个全职的国际新闻记者在一个机构媒体供职的这样一个形式出现，但你会在别的情况下你会被用到，包括比如说中国的，刚才可见提到中国的企业想要出海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很多这种了解当地情况的华人，然后你去从事国际新闻的之间其实是做一个铺垫。然后那欧洲国家他们其实也想理解中国的企业到底在那干嘛，然后他们也想理解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其实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更多的我也遇到就是有很多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对话，更多的这种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沟通去达成互相理解这样的状态的机构还有这种个人。所以我是感觉说我们未来对于国际新闻的这个想象，或者说对于这种国际记者的想象，它是处在一个就是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如果现在就是你正好是一个年轻人的话，那就是作为你的至少作为你的第一份职业，我觉得是我个人还是会非常推荐的。至于说有没有吸引力，这个就是 case by case， 但是我至少自己就是做到现在吧，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份非常难得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工作。因为现在世界正在发生这么多有趣的变化，然后如果你每天是坐在一个写字楼里，我觉得可能你会就是 miss 掉很多的东西。
谢谢王庆啊，非常详细的对这个职业未来几个新的方向的那个介绍，我觉得对都很那个很重要。王邦有补充吗？
我就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做国际新闻的话，它其实它有非常实际，我想从那个功利主义的这个角度来谈一下，就是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并不是说关心远方的事情可能就有一点就是诗与远方啊，就是浪漫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浪漫的，它跟我们的切身利益实在是太紧密了。尤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国际格局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时代。我们不知道未来哪一国和哪一国会发生战争。你比如说那个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讲那个塔利班是如何训练他的这个就炮灰这个词可能会很不太敬重死者啊，就是说他怎么训练他的士兵的，他就是给他们这个塔利班的士兵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关于美国的这种负面新闻，然后这些新闻都是经过剪辑的。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就是说做过这种 包括是文字剪辑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你要是想通过文字或者画面或者是视频来影响你的受众实在是太容易了，是非常容易的易如反掌的工作，因为你只需要一些 rhetoric， 就是一种修辞，然后当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目的的时候，你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就是西方和美国邪恶化的时候，那么你只需要把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里面发生过的这种惨状、这种丑事、丑闻都把它剪在一起，然后再通过音乐，再通过这种视觉的冲击把它扩大化，那太容易了。然后我就发现呢，就是我们说到平衡的问题，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这个不仁义之处，都有它的这个丑闻，都有它的这种政治格局的这种不太让人就是满意的地方。那么如果是从平衡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说新闻，国际新闻的这种重要性就在于，就是它要呈现的不仅是这种黑暗面，它还要呈现它的这种就是多样性，它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方面，包括它的一些好的方面。就比如说我在这个英国观察这本书里面就花了3万多字的篇幅来描述这个英国的这个民间机构的这种运作，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对我的鼓舞非常的大，就是当我们在讨论附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生活在我附近的这些人是他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我最终找到的就是这个民间机构，民间机构具有强大的这种连接的作用。那么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多读者呢就是读到了以后呢，他会留言，他会说，天啊，你描述的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美好了，简直就像一个乌托邦一样，怎么英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么多好事呢，在帮助残疾人，在帮助癌症患者，在帮助穷苦人群，怎么会这样呢？就跟我们想象的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要从头到尾看英国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也有大概5万字的篇幅在描述英国社会的阴暗面，就是说它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并不是在鼓吹一个社会，在奉养一个社会，在就是在自我感恩，我是在希望就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写作者的这个职业道德出发，我希望呈现的是一个平衡。那么我觉得这个平衡对我们的这个自身利益是切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在给大家的这个信息的时候都是一边倒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然后不断的加剧这个一边倒，那么未来一定是很可怕的。很多人已经在谈论战争了，不只是俄罗斯的战争和乌克兰的战争，而是一种更深入的战争，可能是西方和欧亚的战争。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尽可能的就是做平衡的报道的话，那么我们只会给战争添砖加瓦，只会是让未来的这个世界变得就是更难以立足。所以我希望是不是有点为爱发电，就是说就是从事新闻行业的这些年轻人吧，应该就是有一点理想。那么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一种新闻理想，平衡就是一个新闻理想。然后我觉得单独在支持这个新闻理想的时候是做出了巨大的这个奉献的，就是我的所有的文章都是单独就是经过观察的这个系列都是单独在支持的。近5年的时间，就每篇文章的这个从选题到构思到编辑到核实到最后稿费这个环节，都是单独在后面一个强大的一个编辑团队在鼎力和就鼎力协助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水手计划呢，大家也应该要鼎力支持，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就是如果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一定会在平衡这个理念上给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和反思的一个机会。
谢谢三位一直经过我的提醒帮助我们去推广的水手计划，可能在年轻人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我觉得的确是分享这个趣味吧，我不知道可能听众听到现在应该也能感受到就三位的对自己的工作首先是非常认真的，就是是有自己的就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反刍，另外是享受自己的工作和对世界的这种发现和观察。然后我们时间也差不太多，但我最后有一个特别 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比较简短的回答。就我们前面说到了，可能说国际新闻或者是个人的这种观察，背后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王庆说从脱欧开始，或其实当然可以更往前去追溯脱欧美国大选一路走来，我们都感觉到世界好像发生了层出不穷的变化，然后很难就是很难应对。但如果从你们个人来讲，如果让你们用非常简单的怎么描述吧，去描述你们感知到的世界的这种变化的话，你们会怎么描述这个变化呢？这个题目可能有点难哦，虽然很简单，但越简单题目就越难。能不能或者说在这些变化当中让你们个人觉得最关注最忧心或者是觉得比较关键的那个变化是什么？我可以那个抛砖引玉先说，因为前面有一个我忘了没有说的，就是因为前面我们不是一直逼问大家关于你们的难处和觉得很挣扎的那部分，尤其是遇到和那些比如说和你不同的人，就好像抱持着完全相反的观念和观点，不管是说前面那个我刚说到那种在美国社会里面，他们可能白人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失意者，就是白人的这种不太成功的人，他们带来的这种对美政治的一种直接的影响，还是说在英国，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我自己会是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是问题和难点，但它其实确标示了那个变化是从哪里开始发生的。可能我们不只是我们了，就是可能很多的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和那些可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得到好的展现，然后没有得到好的未来，没有得到好的报酬的时候，他们展现出来的对于整个社会的观点，然后他们对于世界的判断，会和那些已经在这个发展当中或者结构当中得到利益的，然后得到部分满足的拥有未来的人之间产生的这种绝对的差异和绝对的分歧。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越难处理的问题，它越告诉我们可能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感觉虽然很困难，就是好像我们要去和他们重新，不能说我们了，就是要重新的建立这种社会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阶层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空间，或者是彼此了解的空间，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是一个 monster， 不是一个疯子，而是说他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的发展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的后果，然后这些后果的积累导致了今天的世界发生了一个看起来蛮根本性的，然后或者说这种持续不断的危机的产生的根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了，就越是当你觉得困难，然后对话的困难，沟通的困难，理解的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会提示我们裂缝就在那个地方。就是有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简单讲一讲吧，就是也呼应一下刚才今天这个提到的一个，我觉得另一个主题也是这个我们几个应该都挺有共鸣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远方跟我们附近的一个关系。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接下来的这比如说5到10年之间吧，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你的近处好像是在变得越来越封闭，但是另一个方面其实远方也在变得越来越近。然后为什么这么说，近处变得越封闭，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开始有所感受了，这是疫情之后主观上客观上不可避免的，我觉得全球都在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日子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那我可能就照顾好我周围的这个社区，我照顾好我的这个省，我照顾好我的国家。那远方变得越来越近也是呼应到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来谈国际新闻，就是像单向街的水手计划为什么重要，这个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不管你关不关注它都会在各种层面上以更快的速度以更高的频率去影响你的一个世界的格局。那像全球化我们是已经知道已经发生了很多年，然后它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直到比如说但那个时候你可能对全球化的这种影响都还是觉得是纸面上的，是某一个精英阶层一个知识群体在谈论的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比如说最近这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我人在荷兰，然后会发现超市里面都没有葵花籽油卖了，就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例子。那这种贸易货物上的联系你可能还可以用一种相对平时的语言去把它描述出来，那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在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的这种彼此隔阂你是不是还对远方的世界抱有当年 或者说这个全球化刚开始那个时间里面你所抱有的那种想要去了解他们的意愿和能力和精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打问号的问题。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就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角落里面发生的事情，它会以一种就是更迫切更紧急的方式影响到你当下柴米油盐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对于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判断吧，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总结，不管说是这个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不管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嗯，
谢谢王静。
非常非常同意王静的这个说法，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主观意愿如何，远方一定会到来。我们现在就是在亲身经历这个远方的到来。俄罗斯是一个多遥远的国度，对我来说，我永就是之前我就是活在他的这个文学和艺术里边，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是说他会突然间在二十一世纪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制造一个欧洲中心地带的这么大的一个危机，我是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对他的社会构成、他的人口构成、他的精神状态一无所知。就在战争发生之后，我看了一个俄罗斯的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就讲他们那个教育，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教育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这个我当然也是觉得是一个普世的吧，就是爱国主义。但是呢，他就是说他的那个除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以外，他的这个其他的教育基本上就比较示威了，就是他的年轻人呢就活在一种那种就是以反美反西为重点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目标里边，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达到美国的霸权，打倒西方的霸权。就他的大部分的年轻人真的是就十几岁的小孩就每天看的都是这些信息，接受的也都是这样的思想。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就在战争里。然后我这个现象对我来说冲击力是很大的。那么就是目前呢西方的一些所谓的这种知识界的这种观点，比如说那个釜山的观点，他就认为就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普世的。然后自由主义呢，就是虽然在这个新自由主义之后呢，在就是各种贫富分化斗争和身份政治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变得有一点危机重重，但是他仍旧坚信这个自由主义是目前最可延续的一种政治哲学，而且是一个就是只要我们发扬自由主义的这个思想，那么就一定会实现，就是乌克兰就一定会胜利。他甚至在有一个访谈里面他是说Putin will become the father of Ukraine notion. 他认为就是普京呢就会将成为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的父亲。他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国是指的是一个就是乌克兰真正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他是说普京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打压反而会将乌克兰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乌克兰。这就是他的那个观点，福山的一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么乐观，我真的没有这么乐观，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的很多这种西方的观点呢，其实是互相之间都是非常的矛盾的。然后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就是 Yannis， 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个前那个经济首相，他发表了另外一个观点，他说 It's mad thing about Ukraine will win。他说就是一种疯狂的想法，如果你觉得乌克兰会赢的话，那你一定是脑袋有问题。他就认为就是乌克兰是不会赢的。为什么呢？因为普京是一个疯子，他是不会认输的。他的很多这种精神分析学家就对普京的这个分析也是差不多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就是说他不是疯不疯的问题，就是他是不可能认输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就是应该见好就收，因为亚尼斯就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见好就收，他代表了一些西方一些左派的观点，我是在这一点上我其实是比较认同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来一场冷战了，因为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冷战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它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如果是像福山那样子的话，那样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在就是坚定的要打倒俄罗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然后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再陷入一种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我是支持亚尼斯的观点，我希望能够尽快停火， 能够达成一个停火协议，否则死的人就会更多，然后这个自身的危机也会更严重。然后如果你把这种能源和粮食危机的这个考量都加进去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无可厚非了，真的是这个战争应该是能今天结束就必须要今天结束。但是因为我的这个观点其实是不是一个激进主义的观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停火协议就意味着一种妥协，这个是一种妥协，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对现在目前这个现实的一个不太乐观的一个看法。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佛教里说来了这么一个魔鬼，然后这个魔鬼进到你的房间里面，这个魔鬼非常的狰狞恐怖，他全身散发着恶臭，但是呢你要跟他示好，你要请他入座，你要给他倒茶，然后这个魔鬼就会慢慢的变小，就会慢慢的就是萎缩，就会变成最后变成你的客人，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产生一个对等的一个谈话。这是一个佛教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魔鬼，不是一个普京，而是数以亿计的被假新闻、被权威主义设达观、被这种厌女的观点、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太好的这种人类的思想洗脑洗了一辈子的普通人，他也包括很多这种从小就是看这种单一新闻的一种小孩。然后我觉得从佛教的观点来说，以礼相待是不够的，经济制裁只会更糟。美国所有的就是对各种国家的经济制裁的这个结果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些被美国制裁多年的然后制裁多年的国家，他现在在干什么？他在摩拳擦掌的，就是满怀仇恨的准备打美国，这就是制裁的结果。然后那个就是你真正制裁不到那些就是掌握的极高权力的那些人，你制裁都是老百姓啊，所以有一天会制造出更大的一个仇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就希望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我们需要时间，进来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这么人数如此巨大的这么多人，几亿数以亿计的人，然后你要改变这些人，现在改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见好就收，要尽快的达到停火协议。你要改变这些人必须需要几代人的一种努力，是一个几代人的文化的换血，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就是我的这个对未来的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文包。最后我们请何谦来总结发言了。
不敢当。但是我确实从刚刚两位的谈话当中啊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也很同意，我觉得我们这几年来面对的一个最大的简单概括的一个变局就是说远方离你越来越近，而且这个近它是远方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不由分说的向你袭来，不管你想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远方的很多的风暴就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或对我们的个人情绪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刚刚今天已经谈了很多的乌克兰战争，我就觉得说包括我自己最印象最深刻就是战争刚开打的前48小时吧，就头两三天，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战况战场的情报有很多的混乱，然后对于这个战况的预估跟这个战况到底前线到底发生什么，其实信息处在一个非常爆炸而且非常混乱的状态。那我觉得就觉得说还好有助于这个社交媒体吧，包括大量的人大量的住在基辅啊或者乌克兰其他城市的居民就不断的 upload 他们日常随手拍的画面，忽然就变成了新闻素材，使得我们坐在远方的记者也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当我看到一句战报如果是文字他只写说 OK 有俄罗斯的军队然后进入了什么基辅北边的郊区，然后进入了基辅进到了基辅动物园的一个什么地方，当我们看到那句传统的白纸黑字这么一句话，其实我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们通过在远方的人他通过非常近的方式就直接在你的电脑屏幕上告诉你说 OK 现在在他的居民楼外面出现了一股军人他的形态他的数量，他是来侦察的还是他来战斗的，他是两台吉普车来勘察地形，还是说他已经是数台这个运兵车或者是大型的装甲车已经压进到市区那这个给你带来的这个感受跟你对这个战场现况的评估是完全不同的。那我觉得有介于就是凭借于这样的一个信息传播的方便我们可以看更理解而且更直接的去了解远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你了解的同时你要去跟他一起承担并且分享那些就在你肉眼可及仿若在隔壁 下发生的这些冲突或惨痛的事情带给你的这种冲击波。就是说这个距离的缩短嘛，必然就带来很多思想变化跟这个情绪变化的加速。那甚至也会像王庆刚刚说的，就是说很多旧有的观念或标签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加速的滚动当中去被摘除。包括像乌克兰社会自己，我们过去传统上理解哦，那乌克兰有东半部西半部，然后说俄语的人，俄语人口怎么怎么样，然后乌克兰语人口怎么怎么样，那这些比较陈旧的过去我们用来依赖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事情的标签，可能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都会全部摘掉，或者说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同或者是情感流动的一个洗牌，过去的一些旧的思维框架未必能够持续。那我觉得像这种东西，旧的思维观念，因为毕竟就是说国际新闻嘛，它一方面我们就处理很多远方的新闻，包括帮助我们自己或帮助我们的读者，我们都必须有一个标签，先来简单的标定一下，哎，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谁是保守派，谁是进步派，谁是说什么语的，谁是说另外一种语的啊，不同族裔，用这样的一种标签去简单的先划分一个大的架构。但是同时在我们深入而且更理解他的一个立体的情感跟立体的思想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哎，人是很流动的，或者说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一刀切就把它这个划分成你一定是亲西方的或者你一定是反西方的啊。就是说国际新闻本身它就是一个首先先运用一下标签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朴素或简单认知，但是在深入过程当中你又最好去把这个标签慢慢拔掉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挑战嘛，或今后的挑战，就随着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思想的碰撞不断的缩短而且加快。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呢，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勤练手法或我们这个吞吐知识的速率也必须加快。作为普通读者，作为这个受国际新闻国际风云变化影响的客体，那我们也可能必须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加速的时代，你可以很快的很有更有效率的认识新的朋友，但你也可以很快的更有效率的树立新的敌人。可能中国社会跟乌克兰之间，可能乌克兰社会之前可能没有什么八竿子的关系啊，就中国在乌克兰的侨民大概6000多人，那我们有6000人，就中国的这个其他的十几亿的人口可能跟乌克兰社会没有太多的理解，那乌克兰人传统上对中国社会好像也感觉非常遥远，但是经过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这个背后的牵动的国际角力，可能未来就未必是这样了，可能这个包括中国人看乌克兰会有很多很多的理解跟情绪，那乌克兰社会看中国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理解跟情绪，那这个未来也可能会给我们的很多人的人生带来一种蝴蝶效应吧。我们也都不知道现在种下的很多因，那到时候会种出什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只能拥抱这个时代吧。我们不知道这是好和坏，但是我们只能这个随时准备着远方的很多的因素就快速的砸到我们的眼前，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的行业，然后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变数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最大的感受。
好的，谢谢何谦瑶，也谢谢三位，我们有一点超时，但是是非常充实和真诚的分享。我觉得大家虽然说是从各自的专业的角度去讲，但我觉得其实带出来的都不只是说一个职业的这一个层面，它其实还是关切到了做一个人的变化，以及对今天整个社会环境、时代环境、世界环境的一些变化吧。我觉得很多问题的确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且都是全新的，就是它呼唤像王邦说的一代几代人的努力和工作去回应它，然后尤其去建设它。然后我觉得可能至少在可能最近，不管是说远方的战争，还是近处我们面对那么多的求助，在微博上可能有一个就永远值得提吧，就前面几位也不断提到，就是人之为人那个感觉嘛，它不是机器，然后千万不要把人当做机器，当做符号，当做任何一种刻板印象，用民族，用性别，用国家，然后用甚至是用历史，因为历史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丑。就是我会觉得可能这个是在我们可以丧失掉一切的坐标，一切的把握，就世界的变化实在太快，但我觉得最后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行业，受多少教育，都可以紧紧把握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人的感觉，就是当你的，比如说自己吃不上饭，让你邻居吃不上饭，当老人和小孩受到怎么讲遭殃的时候，就是作为人，你要不要伸出手，然后有所行动？我觉得可能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特别日常的情景吧，且也可以描述，就是当危机到来，不管是远方的还是 附近的，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基准的一个底线吧。所以今天特别感谢三位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后续我们可能也通过文字啊或者其他的方式继续去把几位的一些观点和特别有参照性的建议吧，去给到我们周围那些可能会接受也可能会反对我们的人，希望这个也是需要做的工作当中微小的具体的那部分，然后也希望听到这些对话的朋友们能够加入三位的行列，或者是参加基金会的这个水手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吧。然后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了，谢谢三位的时间。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将在下期节目的末尾回答你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